南汉刘昶，他的祖先是蔡州上蔡人，高祖刘安人，在唐朝做官任潮州刺史，因而定居岭南。刘安人生下刘谦，刘谦任广州牙校，逐步升迁为丰州刺史、贺水镇鄂使。刘谦生下刘颖，刘谦去世后，刘颖代理他的职务。唐昭宗任命薛王李之柔镇守南海，征召刘颖为行军司马，把兵权交给他。等到宰相徐彦若接替李之柔，任命刘颖为节度副使。当时唐朝已经衰微，徐彦若的威令不能推行，政事都由刘颖决断。徐彦若去世，留下表彰推荐刘颖接替自己，昭宗不听从，派崔远接替。崔远到了江陵，拖延不前，于是任命刘颖为留后，不久授予他节度使的旌旗和符节。梁开平初年，刘颖兼任靖海军节度使，封为南海王。刘颖去世，弟弟刘志袭位。贞明三年，刘志建越称帝，国号大汉，改元前亨，举行郊祀礼，改名为刘延，又改为刘公，最终改为刘演。演读为演，字书里没有记载，大概是他胡乱造的字。晋天福七年，刘演去世，儿子刘斌继位，被弟弟刘胜杀死。刘胜于是自立，性情特别残酷暴虐。周显德五年去世，事迹记载在五代史中。刘昶是刘胜的长子，原名季兴，封为魏王，承袭父亲的职位，改名为昶，改元大宝。生性昏庸懦弱，把政事委托给宦官龚承书和才人卢琼先，每次审阅批文都由卢琼先指示。刘昶每天与工人、波斯女等人游戏。内官陈延寿引进女巫樊胡入宫，说玉皇派樊胡命令刘昶做太子皇帝，于是在宫中设置帷帐，陈列珍玩，设玉皇的座位。樊胡带远游官穿紫衣紫霞裙，坐着宣布祸福，让刘昶两次跪拜听命。曾说卢琼先、龚承书、陈延寿都是玉皇派来辅佐太子皇帝的，有过错不能惩罚。又有梁山师、马袄、和你之类的人在宫中出入，宫中的妇女都穿戴冠带，管理外面的事务。当初刘演虽然宠幸宦官，数量也不过300多人，职位不超过掖庭各局的令丞，到刘胜时有1000多人，逐渐增设内常侍、诸掖者之类的称号，到刘昶时逐渐增加到7000多人，有的担任三师三公，只是在上面加个内字，各种使职名称不下200个，女官也有师傅、令仆的称号，把百官看作门外人，群臣有小过以及士人、僧人、道士中有才略可以被咨询的，都施以宫刑，让他们可以出入宫闱，设立烧煮、剥皮、剔骨、刀山、剑术等刑罚，有时令罪人斗虎或抵挡大象，又征收赋税繁重，雍州百姓进城的人每人交1钱，琼州每斗米征税4-5钱，设置媚川都，规定课税，令人下海500尺采珠，所住的宫殿用珍珠玳瑁装饰。陈延寿制作各种奇巧的东西，每天花费数万金。宫城左右离宫几十处，刘昶巡游临幸长达一个多月或十几天，让豪民担任客户，供应宴会的费用。乾德年间，太祖命军队攻克郴州，俘获南汉内官十多人。有一个叫余延业的，身材矮小。太祖问他说：“你在岭南做什么官？”回答说：“做护驾弓箭手官。”命人给他弓箭，余延业尽力拉弓也拉不开。太祖于是笑着问刘昶治理国家的情况，余延业详细说了他奢侈残酷的事。太祖惊骇说：“我应当拯救这一方的百姓。”在此之前，刘胜趁湖南马氏之乱，袭取贵州、郴州、贺州等州。开宝初年，刘昶又发兵侵犯道州，刺史王继勋上奏。刘昶为政昏庸暴虐，百姓受其毒害，请求讨伐他。太祖把这事办得很难，命令江南李煜派使者带信给刘昶，让他称臣归还湖南旧地。刘昶不听从，李煜又派给侍中龚慎仪送信说：“我与足下承蒙累世和睦，继承祖上的盟约，情同兄弟，一敦交好，忧戚患难，何尝不同？常想当面谈论此怀，击掌议论此事，评议彼此的短处，各陈各自的长处，使心中释然，利害不惑，但相距万里，此愿难伸。凡是关于事机不能详细会面， 多次表达诚意，希望明白此心。而足下看待这些，认为书信是一时的礼节，邻国的大概事情表面对待，泛泛看，始终告却论如同水泼石头，如此又何必空费言辞而劳累往返呢？实在不是苏心所希望的。如今又派人深述我的中怀，又担心使者失言不能完全表达深意，因此再次写信重新不答复心，以替代会面之谈和击掌之意。足下如果真的听其言如同朋友见证之言，视其心如同亲戚急难之心，然后反复体会这些话，再三思考着心意，那么忠与不忠就可以看到了，听从与不听从就可以决定了。前些时因为大朝南伐，图谋收复楚地疆土，交兵以来就形成了嫌隙，详细观察世事，深切忧虑，希望平息大朝的军队，求得契合亲人的愿望，引领难忘，至今多年。最近派使臣入宫大朝，大朝皇帝果然把这事宣示说，他如果以侍奉大国的礼节侍奉我，那我又何苦讨伐他？如果想兴兵与我争斗，那我必定以攻取为目标了。现在正在检阅大军，仍以秋天为期，命令我国写信再述前意，因此派人奔走，急忙进献直言。深深估计大朝的心思并非有贪利之心，不过是恼怒别人不归顺罢了。足下并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能改变的谋略，不过是一时之愤而已。考察古代用兵的人，不顾小大强弱的差异而避战的有四种情况：父母宗庙的仇敌，这是避战；彼此乌合之众，民心不定，存亡关头以战为命，这是避战；敌人前进，必不放弃我，求和不得，退守无路，战也灭亡，不战也灭亡，奋不顾命，这是避战；对方有灭亡的征兆，我有机可乘，这是避战。如今足下与大朝既没有父母宗庙的仇恨，又不是乌合之众存亡之际，既不同于进退无路奋不顾命，又不同于乘机进取之时，无缘无故而坐受天下军队的攻击，将决断于一朝之命。既然大朝允许通好，又拒绝而不听从，有国家利于社稷的人应当这样做吗？称帝称王，角力杰出，是古今常事；割地通好，玉帛世人，也是古今常事。盈虚消息，取与西张，屈身万端，在于自己罢了，何必拘泥固执而逞强，轻忽灾祸而争雄呢？况且足下以英明之姿安抚百越之众，北据五岭，南覆大海，凭借累世基业，有施及百姓的恩泽，布众数十万，表里山河，这是足下慷慨自负的原因。然而为天不祥，好战是危险的事，上天正在助楚，尚不可争。恭谨地认为大朝军队勇武，臣子尽力，实在是上天赞助。登太行而伐上党，士兵没有难色；过剑阁而取雍蜀，战事不拖延十日。由此可知，大朝的力量难以揣测，万里疆域难以保全。十战九胜，也有一败可忧。六旗重武，一次失误有何补益？何况人们自以为我国险要，自家以为我兵强，大概只考虑了这一面，而没有考虑另一面，只经历过成功而未经历过失败。为什么呢？国家没有比剑阁更险要的，而雍蜀已经灭亡了；军队没有比上党更强大的，而太行守不住了。人之常情，端坐而思考，以为沧海可以渡过，等到风涛骤起，奔舟失控，与坐思之时就大不相同了。因此智者忧虑于未萌发之时，机敏者重视先见，图谋难事从一处着手，居存不忘危亡。所以说考虑祸患不及，思虑福分过头。的确因为福是人所喜欢的，心里喜欢，所以期望过度；或是人所厌恶的，心里厌恶，所以考虑疏忽。因此福或许生于奢望，或多出于意料之外，或者又顾虑有精功好名之臣，尽献尊主强国之意的，一定说千万不要议和。武陵险要，山高水深，辎重不能并行，士卒不能成列，高垒轻野而断绝其运粮，依山阻水而用强弩射击，使其进无所获，退无所归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又有人说，对方所长在于平地，如今舍其所长，就其所短，虽有百万之众，不能把我怎样，这是其二。其次或说，战而胜则霸业可成，战而不胜则乘大船浮沧海，终究不为人下。 这大概都是说客孟浪之谈，谋臣纵横捭阖之策，做着议论容易，实行如意则难。
为什么呢？
如今荆襄以南庸属之地都是适应山水，习惯险阻之民，不动用中原之兵，荆族已经超过10万了。何况足下与大朝疆界相接，水陆同途，几乎鸡犬相闻，岂是马牛不相及？一旦边境全部发动，诸道进攻，岂能全部断绝其运粮，尽保其城垒？如果各险要都固守，的确再好不过。如果一池水横流，那么长堤就虚设了。其次说，或大朝用吴越之众从泉州泛海直驱国都，那么几天就到城下了。当其时人心疑惑，兵势动摇，岸上船中都是敌国，忠臣义士能有几人？心怀进退者步步生一心，顾念妻子者滔滔皆是，变故难测，瞬间万端，不仅暂时违背初衷，恐怕实际有误撞之，又不是大船可及，沧海可游的。然而这些都属于战法常识，兵家预谋，虽胜负未知，成败各半。如果不得已而为之，固然要果断不移。若无大故而想这样，又深可痛惜。况且小国是奉大国，道理本来如此。远古之力不能尽数，本朝当杨氏建立吴国时，也向庄宗进贡。自从列祖开基，中原多故，侍奉大国的礼节，因循未能实行，以致交兵几乎危险。不是不想凭大江之险，仗众多之力，后来领悟知难而退，于是修成出境之盟。一个使者才去，万里之兵便息，汇集人民和睦大众，至今依赖。自从足下祖德开基，也通好中原，以图霸业。希望遵循祖宗之谋，寻求与中原和好，荡敌无义之分，抛弃不及之争。知存之亡，能强能弱，趋吉以济万民，谈笑而定国家，至得大业无损，宗庙社稷无亏。欲博朝聘之礼，才出边境，而天下之兵已息，岂不易如反掌，固如泰山？何必扼腕怒目，践踏肠子才险，然后才算勇敢？所以说德清如毛，人民很少能举起他，我思量他。又说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又说深沉刚克，高明柔克，这是圣贤的事业，有什么耻而不为呢？况且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原，成五运而正当正统，度量四方则都掩伏下风。贤允太原本不需征伐，南原反配更在于何人？又正欲遏制天下兵锋，等待贵国好消息，那么大国的义举也已算善了，足下之愤也可以平息了。如果固执不变，有利于宗庙社稷可以，有利于黎民可以，有利于天下可以，有利于自身可以。凡是这四种无益有利，为何要弃德修怨，自生仇敌，使赫赫南国，江城祸机，炎炎起火，怎能接近？侥幸小胜也难保其后，不幸维新则大事去矣。又想念从前怀四交兵，疆界多壁垒，吴越以累世之好，于是首先成为祸端。唯有贵国情分更轻，欢盟更笃，在先朝感念义气，秦时慨然，下走成机，李南复得，不能自已，又写此信。近来奉大朝谕旨，以为足下无通好之心，必举上丘之意，即命我国速决联姻盟好。虽善邻之心，期望永保，而事大之节，岂敢故违？恐李煜不能侍奉足下了，因此策策之意不能尽言，区区之诚在此。又念臣子之情，尚不超越三次觐见，李煜的吉言至此已三次了，作为臣子可以逃走，作为儿子可以哭泣，作为朋友也惆怅而断绝了。刘昶接到信，就囚禁了公慎仪，用驿站送信回复李煜，言辞非常不恭敬，李煜将信呈报朝廷。开宝三年，太祖命潭州防御使潘美、朗州团练使尹崇科讨伐南汉。八月，军队到达白峡，刘昶的贺州刺史陈守忠向刘昶告急，当时老将大多因谗言被诬陷处死，宗室几乎被剪除殆尽，掌握兵权的只有几个宦官。自从刘胜以来，沉迷于游乐宴饮，城墙壕沟大多改建成宫殿馆舍，池塘园林、楼船战舰都被毁坏，兵器也腐朽了，朝廷内外都震惊恐惧，于是派遣工程书前往贺州， 郭崇岳前往贵州，李托前往韶州，筹划防御策略。九月，潘美与尹崇科包围贺州，攻城书逃回。刘昶派遣大将武彦柔率兵赶赴贺州，潘美等人用骑兵埋伏在南乡岸边。武彦柔夜里到达，把船停靠在岸边，天刚亮时带着弹弓上岸，坐在交椅上指挥。伏兵突然发起攻击，武彦柔的军队大乱，死了上千人。擒获武彦柔并斩杀了他，将首级挂在城上示众。第二天，城池陷落。潘美等人都率战舰，声称要顺流直下广州。刘昶命令都统潘崇彻率兵50,000驻守贺江。十月，潘美等人驻扎昭州，攻破开建寨，杀死数百名士兵，擒获寨将靖辉。昭州刺史田行筹逃走，城池于是陷落。贵州刺史李成敬也弃城逃跑。十一月，连州陷落，招讨使卢收率众退保清远。十二月，潘美等人进攻韶州，都统李承沃率兵数万在莲华山下列阵。起初，刘昶训练大象用于阵法，每头大象在十多人都手持兵器，凡作战必放在阵前，以壮大军威。到这时与潘美相遇，潘美尽数搜罗军中强劲的弓弩，放在阵前射击大象，大象狂奔乱踩，骑象的人都掉下来，反而践踏了李承沃的军队，于是大败，李承沃仅以身免。韶州陷落，擒获刺史辛延沃，建议大夫清文远。刘昶这才下令挖广州东壕，派遣郭崇岳统兵60,000驻守马靖，树立栅栏来抵御。四年正月，潘美等人攻破英雄二州，都统潘崇彻前来投降。第二天，军队驻扎龙头，刘昶派遣使者请求和谈，并请求缓师。龙头山水险恶，潘美等人怀疑有伏兵，于是挟持刘昶的使者快速通过各个险要之处。二月，过了马靖，距离广州城十里，在双女山下扎营。刘昶听说后，取来十多艘船，装载金银财宝，飞平想要出海。还没有来得及出发，宦官乐范与1,000多名卫兵盗取船只逃跑。潘美等人将要到城下，刘昶害怕，派遣他的右仆射萧璀捧着降表到军门请求投降。潘美传达太祖的意思，记载在《潘美传》中。使者请求将刘昶部送到京城，军队于是驻扎在城外。刘昶又派遣他的弟弟刘宝兴率领百官迎接，被郭崇岳阻止。郭崇岳没有谋略勇气，只是祈祷鬼神，又做防御的准备。潘美等人于是进攻，刘宝兴迎战大败，潘美乘着风势放火，烟尘冲天，郭崇岳死于乱兵之中。城被攻破后，刘昶把他的府库全都烧了。潘美擒获刘昶以及攻城书，李托、薛崇玉与宗室文武共97人一同关押在隆德宫。刘宝兴逃到百姓家中，也被抓获，全部押送到京城，斩首宦官500多人，共得到60州、214县、17万户。刘昶到达江陵，砥砺庞师敬迎接拜见，学士黄德昭侍奉刘昶。刘昶问庞师敬是什么人，黄德昭说是本国人。刘昶说为什么在这里，回答说先主每年向大朝进贡，资崇到荆州时就让庞师进到这里，在这里造车以供运输。刘昶叹息说，我在位14年，未曾听说过这些话，今天才知道祖宗山河和大朝的疆土。于是哭泣了很长时间。到达京城，住在御金园，太祖派遣参知政事吕余庆审问刘昶反复无常以及焚烧府库的罪行，刘昶把罪责推给工程书李托、薛崇玉。第二天，有司用簸箕着刘昶和他的官署进献太庙太舍。太祖驾临明德门，派遣代理刑部尚书卢多逊宣读诏书责备刘昶。刘昶回答说，臣16岁僭越违位，工程书等人都是先臣的旧人，每件事臣都不能专断，在国时臣是臣下，工程书是国主。于是伏地戴罪。太祖命令代理大理卿高继深押解工程书李托、薛崇玉在千秋门外斩首，赦免刘昶的罪，赐给袭衣、冠带、弃币、安乐马，授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减交太保，又迁牛卫大将军、员外志同正元，封恩赦侯，朝会时位次在将军之下，以其弟刘宝兴为右监门帅府帅，左仆射萧璀为太子中尉， 中书舍人擢维修为太仆寺丞，其余都属任各州上佐、县令、主簿。起初，刘演时曾肇司天见周杰占卜，遇到复卦变为风卦。刘演问道：“享年多少？”周杰说：“二卦都以土为阴，土之数是五，二五得十，上下各五，大概555年吧。”等到刘昶败亡，果然是55年，大概是周杰举出成数来避一时之害罢了。又有广州童谣说：“羊头二四，白天雨至。”有识者认为羊是未的神，这一年岁在辛未，在2月4日擒获刘昶。天雨是王师如时雨的意思。又前一年9月8日晚上，众星都向北流，有懂星象的人说这是刘氏归顺朝廷的征兆。次年，诏令刘昶每月增加给钱5万，米麦50斛。八年，李煜被平定，升任左监门卫上将军，晋封彭城郡公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又晋封魏国公。五年去世，时年39岁。停止朝会3天，赠太师，追封南越王。刘昶身体魁梧，眉目高耸，有口才，天性极巧，曾用珠子结成安乐，做成戏龙的形状，极其精妙，进献给太祖。太祖下诏给各宫观看，都惊叹佩服，于是用150万钱付给他价值，对左右臣子说：“刘昶喜好工巧，习以成性，如果能将习巧的秦勉移于治国，岂会至于灭亡呢？”太祖曾乘坐监舆，带着10多个骑兵驾临讲武池，随从官员未到齐，刘昶先到，赐给刘昶一杯酒。刘昶怀疑是毒酒，哭泣说：“臣继承祖父基业，违抗朝廷，劳王师征讨，罪本该死，陛下不杀臣，今天见到太平做汴梁的平民百姓就足够了，希望延旦夕之命，以成全陛下生成之恩，臣不敢饮这杯酒。”太祖笑着说：“朕推心置腹待人，哪有这样的事？”命取刘昶的酒自己饮了，另外斟酒赐给刘昶。刘昶十分惭愧，叩头谢罪。太宗将要讨伐晋阳，召近臣宴饮，刘昶参与，自己说：“朝廷威凌远及四方，四方僭越为主，今天都在座中，早晚平定太原。刘继元又到了，臣率先来朝，愿持挺做各国降王的首领。”太宗大笑，赏赐很丰厚。他的诙谐就像这样。刘昶的儿子刘守节、刘守正都官至崇义副使。刘守正去世，皇帝听说他家贫困，下诏每月给钱1万。刘守素咸平中为侍敬，也贫困，真宗赐白金200两，对宰相说：“诸伪主子孙大多窘迫，大概是僭越奢侈之后，不知架色艰难所致。”后来官至内殿重班，天禧中又录用为阁门之后。刘守通任贡奉官。刘守正的儿子刘克昌为3班奉职，刘国昌为介职。龚承书广州南海人，性格廉洁谨慎，不随便郊游。年幼时侍奉刘演为内供奉官，多次升迁至内给事。刘胜袭位，任用阉人林延玉为甘泉公使，颇遇政事。林延玉病将死，对刘胜说：“臣死后只有龚承书可用。”当天擢升知承宣院兼内侍省，改得灵使兼隆德公使。刘昶嗣位，加特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万华公使、骠骑大将军，改上将军，左龙虎军官军容使，内太师，军国事务都决断于龚承书。龚承书与李托、薛崇玉设置酷刑之具，百姓很痛苦。起初刘演改名刘公，有术士说不利，名为刘公当拜国事，于是改名刘演。后来刘昶任用龚承书，因其姓族亡齐国，龚承书也被诛杀。李托，丰州丰川人，少年时学习骑射，以恭谨侍奉刘演为内府局令。刘胜袭位，升内侍省内侍，充公为诸位押藩兼秀华公使。刘昶立改完华公使，内侍兼兼列胜景阳二公使。李托把两个女儿送给刘昶，刘昶以其长为贵妃，赐为美人，正事都咨询李托而后行。加特进开府仪同三司、甘泉公使兼六军官军容使，行内中尉，升骠骑上将军，内太师。太祖命师伐刘昶，即刻韶州，统军10里乘卧战死。节度副使辛延沃从小道派人劝刘昶投降， 李陀坚决阻止其意。即被秦至许田，太祖遣使问李陀等人，先前已约降，又率众来拒战，及军败又纵火焚府库，是谁的主谋？李陀低头不能回答。刘昶的建议大夫王圭对李陀说，昔日在广州机务都是你们专断，火又是从内里起的，今天天子遣使暗问你，又想推过给何人？于是唾其面并打其耳光，李陀才认罪，后至今斩首。薛崇玉，韶州曲江人，擅长孙子武曹算。刘胜属为内门使兼太仓使。刘昶四位升内中尉，特进开府仪同三司，签书点检司事。太祖命失克广州，薛崇玉纵火焚仓库，被擒至京，与李陀同路。潘崇彻，广州南海人，侍奉刘演为内侍省局丞，颇读兵书，立战功。刘胜曾遣大将吴怀恩伐贵州平定之，吴怀恩被部下所杀，命潘崇彻代替。刘昶袭位，加西北面都统。一年多，刘昶颇疑潘崇彻，遣薛崇玉到其军中查看。薛崇玉回来就报告说，潘崇彻每天用100多伶人穿着锦绣，吹着玉笛，通宵饮酒，不恤军政。刘昶怒，召归夺其兵权，从此常常样样不乐。太祖命师渡岭，刘昶又命潘崇彻领兵50000守贺江，潘崇彻不为效命。刘昶败至京，太祖知其情，特赦之，受汝州别驾去世。